太阳尚未升起，空气里带着丝丝凉意。拉萨河的水面上飘着淡淡的雾气。在潺潺的水声中，拉萨的清晨有一种特别的宁静。河边有一位老太太，皮肤黝黑，双手相扣，眼中带着慈祥和善意，口中低声念着，好像在祷告。我走上前去，问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他回答说，是的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在西藏收获我的爱情和使命。口述：稻草，采访：西奈。开往拉萨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，请您整理好自己随带的行李物品，到检票口检票上车。车站的广播在大厅里响起，那是我第一次启程前往这个后来与我生命深深揉在一起的地方，西藏。那片雪域高原有着我所陌生的文化，未曾见过的风景和充满未知的未来，而如今那时的陌生和未知已经成为我每日的生活。我的老家在南方，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，小时候他们会跟我讲圣经上的故事。父母觉得信仰教导人向善是好的，但是他们觉得信了主可能会被人欺负，更难在社会上打拼。他们期盼我长大之后能出人头地，所以他们允许我跟爷爷奶奶去聚会，却不愿意让我多了解信仰的具体内容。大学期间，我是班干部，多次获得学校的奖项，觉得自己挺优秀的。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和我同校，他邀请我去教会，我谢绝了。当时看到社会的一些阴暗面，也因此陷入空虚乏力之中，忍不住思考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易。后来带着好奇去到教会，很惊讶在里面发现了很多知识分子，甚至还有大学老师，年轻人也不少。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人也会信主。我对信仰的反叛心理逐渐降低了，慢慢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。大三的时候，在教会的分心会上，我真实地看到自己里面的罪，感受到在主里彼此相爱的美好关系。我的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心里不断涌现出对神话语的热情。2012年6月，我毕业之后进入南方一家通信公司工作，对神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弱，反而更渴慕了。一天，团契负责人告诉我，有一个在北方学习的机会，问我愿不愿意参加。刚开始我有些犹豫，因为活动时间很长，不一定能请到假，而家里人比较看重我的工作，不愿意让我受影响。祷告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心里越来越渴慕，同时也蛮有平安，于是就鼓起勇气向公司提出离职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坐火车北上。同去的是一群刚毕业不久的年轻肢体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互不相识，却因着耶稣非常亲切。 我们好像圣经中所描述的那样，凡物公用，彼此敞开，相互服侍。当地的条件有些艰苦，心里却充满了满足和喜乐。营会期间，有同工和大家分享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，也分享自己的宣教见证，感觉他们的生命好像一道光一样，照亮了我眼前的这个世界。我的心备受鼓舞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地方的人没有认识主，甚至中国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很多人完全不认识这位神。我希望能为神做工，得着这些灵魂。在祷告中，我求神差遣我到他要我去的地方，虽然我不知道是哪里，但是我愿意为神而去。就在这次营会上，一位来自西藏的同工分享了当地的情况。西藏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我心里。九月初，我结束学习回到家乡。不久之后，我和几位肢体相约一起坐火车去西藏。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程。出发之前，我对西藏非常陌生，印象中就是茫茫的草原和磅礴的雪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会憧憬在西藏生活的情景。从车窗往外看去，时而是连绵的草地，时而是寂寥的山峰，偶尔会看到羊群在远处悠闲地漫步。天空和大地如此相得益彰，让我感叹上帝的创造真是奇妙可畏。到达拉萨之后，看到很多藏族人在路上和寺庙周边不停地磕头，我不禁对他们的虔信感到震惊，同时心底也泛起一阵忧伤。虽然来之前已经了解过当地一些情况，但当自己真正踏上这片土地，亲眼目睹了这里的人们，才被更深的触动。在拉萨短暂停留之后，我们来到另一个地区，开始学习简单的藏语和文化。因为当地特殊的环境，常有人来查暂住证之类的，没有当地的身份，很多服事无法开展。为了解决身份问题，有的同工开始做一些小生意，偶尔会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，但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深入交流。藏族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，很多人可以接受多神，但难以接受独一神的观念，真理很难短时间进入他们的心门。在藏区的工作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。我们在藏区待了半年，同工们一起敬拜学习，一起为当地人能够认识神恒切祷告。和一个弟兄在攀谈中，我透露了自己对当地学生的负担，看到这里的学生在最美好的年纪却难以认识神，心里总有一些忧伤和感慨。没想到这个弟兄也有同感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定一起启程回到拉萨。漫步在校园里，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脑海里，要不在西藏读研究生吧，如果能考上研究生的话，也就有了一个能留下来的身份。只是我的大学课程已经落下了一段时间，不知道能否顺利考上。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 凡事都能。我就向神祷告，如果这是你要我走的路，愿你的旨意来成就。开始复习的时候经常畏难，不愿意再回去看专业晦涩的课本，反而一些属灵的书籍更加吸引我。所以每次复习之前，我会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使我能够再安静在神的里面，也能复习得更加专心。回到拉萨不久，那个弟兄就回内地学习装备去了。我留在当地准备考研，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，一方面方便去图书馆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多的认识一些人。因为考研的时间紧迫，所以我很早就要起床。一天早上，我洗漱完毕，去住所附近的拉萨河边散步，顺便清醒一下大脑。太阳尚未升起，空气中还带着丝丝凉意，河面上飘着淡淡的雾气。在潺潺的流水声中，拉萨河的清晨有一种特别的宁静。没走几步，便看到河边有一位老太太，一个人站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，皮肤黝黑，双手相扣，口中在低声念着一些东西，好像在祷告，我也不敢确定。仔细想想，好像之前在河边看到过他几次。我迟疑了一会儿，走上前去问好。他听到之后缓缓起身，转头看向我，眼中带着慈祥和善意。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他回答我是的。虽然早有预感，但是亲耳听见，我还是感到震惊。我便和他攀谈起来，原来之前有人跟他传过福音，他知道耶稣，也听过圣经，但是对里面的话不是很明白。他觉得耶稣很好，很愿意了解。听完他的分享，我非常感恩，因为这里同样有人真心渴慕神，愿意寻求神。我说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跟他分享更多关于福音和耶稣的故事。他听了之后非常开心。之后的几周，如果有时间和机会的话，我都会和他分享神的话语。每一次分享完，他的脸上总会挂着喜乐的笑容。我自己也从这样的分享中重新得力。我想这是神的带领和怜悯。孤身一人在拉萨复习考研的日子里，能够和人分享圣经，对我是极大的安慰，哪怕只是不是一个人。终于到了考研的时间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，我顺利拿到当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于是我又开启了学生生涯，在校园里认识不少的朋友。在入学之前，我和同工已经在学校附近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聚会点，和几位慕道友信徒一起敬拜查经。随着身份的转变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遇到合适的机会，我就会邀请一些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一起分享信仰。正是在聚会当中，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。那时觉得她单纯又殷勤，因为看到她在读婚姻的意义，我知道她也在寻求婚姻。虽然心里喜欢她，但是我明白在主里的婚姻需要圣洁，而不是依靠情欲。我向神祷告，如果这是你赐给我的婚姻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 如果不是，就请帮助我将这个念头完全拿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和观察，我们互相表露心意，愿意在长辈的遮盖下确立关系，进行交往。在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里，经历了很多挑战，包括情欲的试探和搅扰，但都靠神跨过去了。我们彼此都相信对方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个人。婚后，因为性别、家庭和成长背景不同，难免会有矛盾。在我的原生家庭中，男性比较强势，有一些大男子主义倾向，很多时候会忽略女性的感受，代替对方做决定。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也多多少少如此。再加上想控制他人的罪行，我经常成为矛盾的引发者。有一次有客人来家里做客，为了接待客人，我希望先烧好水，而他想等客人到了之后再去烧水。就因为这样的小事，分歧最终变成争吵。虽然争吵激烈的时候说话会不好听，但感恩的是在我们中间有同样一位神。摩擦过后，我们总是会尽快找到对方，与对方和好，一起祷告悔改，为当时的不理智彼此道歉。神借着这样真实的经历，暴露出我们隐藏的骄傲和自私，两个人都被不断的打磨。如今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，虽然偶尔还会吵架，但我们在基督里的确很幸福。神借着婚姻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福音。婚姻里有一生要去学习的功课，同时也有在主里体验一生的甜蜜，这也许就是婚姻的意义和奥秘。起初我想去西藏的时候，爸妈非常反对，觉得儿子跑去西藏传福音让他们很没有面子，甚至还说如果我走了以后不再认我这个儿子。当年年轻气盛，没有为父母考虑太多，一心觉得自己要去为主做大事，也因此和父母的关系有时候会很紧张。这种紧张关系在我决定考研之后缓和了很多。读研期间，母亲也到西藏看望过我几次，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，变得不再那么抵触。到现在结婚后，每年和父母不断沟通，父母也越来越理解我。现在我和妻子一边工作抚养两个孩子，一边服侍，也希望两个孩子能够从小认识神，敬畏神。回顾这几年，有过高山，有过低谷，有过欢笑，有过流泪，有过刚强，也有过软弱，但他的恩典从未离开。我越发认识到，不是人能做什么，而是神在人身上做工。西藏的生活总是令人感到诗情画意，湛蓝的天空和广袤的大地总会让你放下很多的愁烦。刚来的时候对气候和海拔都不太适应，现在有时候和妻子从内地访藏时，身体还会有不舒服的反应，但一般适应几天之后就会好很多了。这里的人文环境丰富多彩，不像内地社会充满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简单和谐。但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因为民族和文化的不同，与藏族人相处时总 总感觉有一堵墙隔阂着，和他们的关系很难深入到彼此内心。但我相信福音的大能能够冲破一切阻碍。如果天父的旨意是让我们一直留在这里，我们也有计划让两个孩子学习藏语，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生活。前方的路还很长，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，但无论怎样，我都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。藏区的路常常会一直延伸到天边，即使路再远，我相信他会一直在路的前面引领着我。
献上。